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布林肯突访基辅，讨论乌军大反攻及美国对乌援助。
As you mentioned, this is my fourth
习近平缺席 G20， 另类的闭关自首和脱钩锻炼。华为出新机突破美国封锁，专家指出技术疑点多，芯片工艺过时。
That it is quite possible through a technique called carrier aggregation。
拜登访问越南，缺席东盟，利用越南制衡中国。
事实上，美国是东协东南亚国家十国的最大的外资的投资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访基辅。布林肯星期三9月6号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前往基辅，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与乌军大反攻以及复原和重建等相关的议题。
As you mentioned, this is my fourth visit to Ukraine since the renewed Russian aggression in 2022, and I, as always, so struck by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the resilience of Ukraine.
这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乌克兰。布林肯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时说：“我一如既往地被乌克兰士兵、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领导人的勇气、力量和韧性所震撼。”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中国公民闯入美军基地和敏感设施的现象。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4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是近年来的新情况，可能构成间谍威胁。对此，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9月5号对媒体做了解释。
The security of our installations remains a top priority, and that physical security standards for our bases takes into account a wide variety of potential threats, to include.
莱德准将说，我想先说明我们设施的安全仍然是重中之重，我们基地实体的安全标准考虑了各种潜在的威胁，其中包括我们的对手试图进行间谍活动。
But I will say that we, as always, work with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莱德准将还说，出于安全原因，我不会对具体的事件发表评论，我不会讨论我们在基地的入口处可能做出的安全规章修改，我也不会讨论具体合作伙伴的参与，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一如既往与地方、州和联邦执法官员合作，我们与情报界和外国合作伙伴合作，来保护我们在国内外基地的安全。接下来，习近平缺席20国集团峰会，是否闭关自守和脱钩锻炼的表现？20国集团第18次领导人峰会9月9日将在新德里拉开帷幕，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这次会议，也同样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路透社引述多位20国集团国家驻北京外交官的话说，习近平缺席这次峰会证实了一个令他们担忧的趋势，那就是北京正在向西方及其盟友封闭自己。10多名 G20 国家驻北京的外交官表示，他们现在越来越难接触到中国官员，也很难接触到有关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信息来源。现在我们来看台湾芯片制造业。台湾芯片巨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9月6号表示，尽管近期因为劳动力短缺以及所谓的工会纠纷而推迟开工，但是计划中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进展迅速。
For Arizona 我想讲两句话了， OK， 大家不用大惊小怪了啊。以及在一个新的地方，在一个早期的这个建设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之内，总是不可能像台湾这么顺利的。但是我们 Arizona 同事的士气都非常高啊，他们在过去几个月其实进步的非常快。
最后，中国房地产股票强劲反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星期三9月6号 出现了集体反弹，力度是一个多月以来最大的。分析称，这是受到中国当局最近推出的扶持措施的推动。追踪中国建筑商的彭博资讯指数星期三上涨近10%，是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涨幅。而估值低迷、负债累累的大开发商涨幅最大。总部设在天津的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交易量激增的同时飙升了68%。一直在破产边缘徘徊的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收盘上涨83%。鲁阳，
感谢宇宙。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华为出新机是否突破美国封锁。专家指出，技术疑点多，芯片工艺过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重重制裁之下的中国华为公司最近推出新款旗舰产品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中国国内舆论立刻得出华为不为美国打压，重返 5G 手机行业的结论。但是业内专家认为，华为新手机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 5G 技术还有许多疑问。其内置的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因制造工艺过时，除非中国政府砸钱补贴，否则华为很难夺回 5G 手机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的地位。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是的，陆阳。华为公司8月29号低调宣布，华为商城提前销售新款 Mate 60 Pro 机型，几天后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全面开售。虽然中国官媒和一些网民将这一产品誉为华为 5G 手机行业回归的标志，但华为并未举行任何产品发布会，这一低调做法引发许多外界猜测。与中国外交官员和政府官媒一片叫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为和中芯国际对新手机的技术突破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用户在社交媒体展示的测速视频显示，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开机接入无线网络后，并不显示 4G 或 5G 的信号指示图标。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创办人、数字移动技术系统专家理查德·温莎说，网上常见的简单测速并不能完全证明华为这款手机具有 5G 连接能力。
That it is quite possible through a technique called carrier aggregation to get the kind of speed that was demonstrated.
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一种称为载波聚合的技术，获得所展示的那种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你可以用 4G 做到这一点。温莎说 ，5G 的定义并不在于速度或吞吐量，而是在于低延迟和在高频频段下的优质接收能力。分析认为，华为这款手机究竟是否具备 5G 技术的另一处疑点，是华为方面对相关技术细节的低调和隐晦。常年关注华为技术发展和市场行为的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斯特兰德咨询首席执行官约翰·斯特兰德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华为的新手机是一款采用中国先进芯片组的 5G 手机，华为会昭告天下。他说，华为和中国从来不讲谦虚，他们爱讲故事。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傅道格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业内传言称，中国国际七纳米芯片生产优良率不到10%，这太可怕了。不过在中国急于以举国之力突破美国卡脖子制裁的无奈困境下，这种已被其他先进企业证明低效的芯片制造策略可能会得到北京的大力支持。路透社9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业内称大基金第三期计划融资3000亿人民币，约410亿美元，继续砸钱支持半导体行业发展。中国官方媒体和部分网民将华为 Mate 60 Pro 奉为突破西方芯片技术的出口管制、回击美国打压的胜利标志。但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官媒群情涌动，百般嘲讽美国制裁效力的实际目的是希望美国也质疑自己的出口管制做法，最终放弃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路线。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华为出新机是否突破美国封锁？专家指出，技术疑点多，芯片工艺过时。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日本首相出席东盟峰会，化解各国核水担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九月五号从东京前往雅加达，出席东盟相关首脑会议，就福岛核处理水排放议题向与会各国寻求理解。专家表示，东南亚国家均感到担忧，并分别进行检测，但是民间的抗议活动不会影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东盟也不会在日中之间选边站。下面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那么呢，东盟国家整体而言对福岛核处理水排放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往参加东盟的峰会哈，那么他呢向各国解释核废水的排放，岸田文雄是否要利用这开会的机会来一举两得呢？向凌。
东南亚国家其实目前是没有什么官方的抗议啦，那只是说民间是稍微有一些，像马来西亚就发起了一个这个就是保护海洋的这个签名运动，那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0人响应了。有位专家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不太需要担心，就是马来西亚的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一山教授。
我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签名活动呢，因为它相对的是这个民间的活动，并不是官方主导的活动，所以看起来对于马日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在这种官方的层面。
我们都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是9月5号这个前往雅加达出席东盟的峰会，那这一次呢，除了东盟他们开这个首脑峰会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会议陆续的举行，他也想要跟很多的这个首脑举行双边会谈，所以他就可以更仔细的跟每一个国家去解释说，哎，这核处理水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然后让大家更能够理解。就很多国家啦，比如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纽西兰，还有这个韩国，岸田文雄就会有很多的机会，就一次在那边跟所有的国家一起去解释。
好，向凌，那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排放呢，其实对于以渔业为生的这个东南亚这一带呢，的确也是构成了一些担忧啊。具体是怎么一些这个担忧让人不安呢？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副研究员黄慧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说，核处理水它一定会往南蔓延嘛，到这个南中国海沿岸的国家的渔业就会首当其冲，所以东南亚的渔民就拉响了警报。
东南亚是拥有世界最多样化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哦。那渔获呢，是南中国海沿岸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那如果说这个核废水哦，从北向南蔓延到南中国海的话，对这些沿岸国家，尤其是渔业哦，确实是首当其冲。那例如说越南啊、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啊，这些国家呢纷纷的对日本啊就提出呼吁，然后日本政府遵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以及国际原子这个相关机构的一些规定啊，那甚至这些国家呢纷纷都开始组这个国家队要进行对海洋的检测。
好，向凌，那最后呢，就是关于中国对日本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强烈的不满哈。那么东盟地区呢是说他们不会选边站，那这是为什么呢？
是东盟其实在这种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大国之间，或者是说日中，反正跟中国相关的，他们其实不太会选边站啊。 那关于这一次，因为中国和日本就是在这个核处理水排放问题是闹得比较激烈一点啊，但是预料了东盟国家也不会有什么表示哦。那现在正在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的日本的教授古贺庆教授他说，其实一般的国家尝试都是如果说有矛盾发生的时候是特别沟通，那中国有这么强烈的抗议的时候，这大家都认为说那就特别需要沟通才对啊。可是如果中国去拒绝沟通，这样子岸田就其实没有办法跟中国好好的去说明这个核处理水的排放问题，那这样对中国来说在外交的形象是非常的减分的，这也跟习近平他在第三任期之后想要展开的这个大国外交是相当抵触的。
感谢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日本首相出席东盟峰会，化解各国核水担忧。接下来陆阳与您分享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采访学者，谈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的可能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意大利外长塔亚尼结束访华行程，关于一带一路是否达成预期效果，两国外长各执一词。分析人士认为，意大利政府将退出一带一路的议案交给议会表决，显示出政府犹豫的态度。另有分析指出，意大利希望加强对话合作，同时作为美国的盟友要退出一带一路，中国了解意大利的处境。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对美国之音说，
The BRI agreement in reality is jus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他说，一带一路协议事实上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是没有约束力的，它不是国际协议，不需要议会批准，它是政府行政部门的特权，不归议会管辖。如果议会中没有绝对的多数同意退出，或者议会讨论中的措辞非常小心，那么意大利看起来当然显得犹豫和分裂。加列蒂说，意大利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是中国的巨大胜利。意大利以分裂的政治局面退出，中国的宣传就会称意大利没有完全信服，只是在美国的强力压制下退出了一带一路。因此加列蒂认为交给议会的决定是糟糕的一步。
I consider this idea of deferring to parliament terrible for bar。
那么一带一路是否产生预期的回报，中国和意大利当局出现了不同的解读。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卡萨里尼告诉美国之音，
Chinese side understands Italy pretty well。
他说，中方是非常了解现在的处境，中方非常了解现在的处境，不过现在即使非常了解，中国领导人仍然对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七国集团的成员决定退出一带一路而失望。卡萨里尼说，当提及美国，这与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相关，对中国来说指责美国很简单，当然美国希望其盟友能够跟随华盛顿的做法。卡萨里尼认为，中国领导人当然感到失望，因为今年标志着一带一路十周年，意大利决定退出，同时中国了解意大利出于政治原因是为了靠近西方盟友而这样做，这是现在的执政政党联盟对选民的承诺等等。同时中国领导人了解意大利希望继续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上是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创办人加列蒂和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卡萨里尼对意大利可能退出一带一路发表的个人观察。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对拜登总统缺席东盟峰会原因的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43届东盟峰会于9月5号到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美国总统拜登缺席本届峰会，但是将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那么拜登不出席东盟峰会而访问越南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认为，拜登即将访问越南，他时间有限，必须做出取舍。
首先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东盟十国他们自从1967年这个成立之后，那么后来到1990年代以后一再的标榜所谓的东盟的主体性，英文叫做 ASEAN Centrality， 主体性或是中心性，意思就是说东盟十国的话它是一个在国际政治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体，然后他们不希望在这区域外的强权中间选边站。这一点的话也是在这个印尼这东道主印尼总统他这次也提到。可是东盟十国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亲热的程度的话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在这一边的话是比较对中国来采取这个迟疑的态度，或者说比较有可能跟美国交好的是包括像越南啊、菲律宾、新加坡这些国家，在这边来讲的话可能是跟中国比较交好，就什么事情都挺中国的铁杆兄弟的话，可能包括像缅甸，包括像辽国这些国家，那在中间的话就是东道主印尼像这样的国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在中美两强这个彼此之间这个竞逐和对抗加剧的时候，美国可能觉得说他在有效的这个外交资源和时间上啊必须做一个取舍，到那边到东盟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谈话而已，那么到越南去的话可能可以更实际的加强跟一个本来就对中国采取猜疑的一个国家加强美国跟他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考虑。
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认为，美国跟东南亚国家互动一直非常频繁，拜登总统不去参加东盟峰会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事实上即使拜登总统没有到这次的东道主是印尼，不过去年的秋天事实上美国拜登政府也有邀请东亚十国的这个领导人到华府，他们把这个美国跟东南亚国家把它称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基本上美国也投了差不多有120亿的这个资金，打算要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帮助他们做交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在文化人员交流美国也在强调，甚至美国在华府也成立一个美国跟东协的这个研究中心，希望能够来增加美国跟这个东协国家整个集体的这种文化跟科学的这个研究。那这一次这个拜登没有出席，其实他也派了贺锦丽。那拜登其实在今年五月也有到东亚来，那贺锦丽呢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两年多三年这个时间他也一直经常到菲律宾、到越南、到新加坡访问过。基本上这个拜登跟这个贺锦丽的这个政府基本上副总统担任外交工作或者是分担外交行程的这个任务基本上是很频繁的，那所以我不认为说拜登没有出席这个东协雅加达这个峰会是忽略的东南亚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和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美中技术之争实质是人才之争。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独立，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制造商华为最新款手机的推出，再度引发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制裁和限制措施是否有效和明智的辩论及担忧。有论者说无效，也有论者说成效显著，论者各有论点论据。与此同时，与美中中西技术竞争密切相关，且可以决定技术竞争的未来及成败的人才竞争，也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话题。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美中技术之争实质是人才之争。
是的，陆阳，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9月2号就此发出报道说，华为那款新手机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玩意儿，它的推出在华盛顿引发了隐秘的担忧，这就是美国的制裁未能阻止中国取得关键技术进步。这样的发展似乎应验了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警告，即制裁不会阻止中国，但会刺激中国加倍努力打造美国技术的替代品。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华为新手机引发中国已经找到途径绕开美国技术限制的担忧》的上述报道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3号，美国财富杂志网发表报道，标题是《美国与中国价值5740亿美元的芯片战》对拜登来说已经取得了超乎最狂野的梦想的非凡成功。然而，很多专家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技术出口管制，就算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也不代表会取得长远的成功。美国长远的成功需要技术突破，需要优秀的教育出像爱因斯坦或奥本海默那样的杰出人才。大多历史研究者和观察家都认为，美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之所以获得称雄世界的地位，是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都更善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美国的成功就是美国人尽其才的成功。在这方面，或许美国人可以感到些许安慰的是，虽然现在美国培养吸引人才方面做得不够好，但中国做得更差，差得多。跟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相比，美国因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教育资源，还有健全的法治、有法律保障的自由，对人才的吸引力要大得多。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在过去五年以来，习近平政权所推行的重新由中共一党控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控制教育、控制经济、控制学术，这些做法导致所谓的润学，即从中国出逃移民国外，主要是移民，成了当今中国精英阶层中的显学。在中国经济坏消息不断传来之际，美国工商内线人网刊9月4号发表文章，标题是别再纠结通货收缩和房地产危机了，人才流失可能会是威胁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大问题。文章说，中国面临的一个经济威胁尚未得到突出的报道，这就是所谓的人才流失。拥有高学历富有的企业家在过去五年里不断离开中国。华尔街日报所汇总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在大部分年份中，中国每年有大约9000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离开中国。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美中技术之争实质是人才之争。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